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弟兄。因为这疫情的情况，我们大家都无法面对面聚在一起学习主的话语，所以今天我要采用录音的方式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学习神的话语。那首先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的大爱，蒙您的保护，昨晚平安度过。我们再次跪求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的心再次向您完全地打开，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其中，求你的灵今日与你的仆人同在，赐你仆人智慧柔和的话语，为的是让我们得安慰、得激励、得信心。主啊，也求你的灵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，让我们存谦卑的心，甘心领受你的话，因你的话有能力救我们脱离灰心、愁苦和软弱。求主您保护我们，不受任何干扰或阻拦我们听主的话。奉主耶稣之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电影，尤其是武打片。我还记得在其中一部片中的对白是这么说，他说，你最好的朋友往往是你背后的一把刀。朋友啊，我想问你们，你有被出卖过吗？你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是不是感觉得特别的气，特别的痛，特别的失望？尤其是被你最信任的人，并且还设法要伤害你。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，那肯定会知道背叛的感觉是难以形容的。在圣经里呢，就这么说，大卫王他本身就可以理解被出卖的痛苦，因为圣经里记载了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成为了叛徒，并且呢犯了叛国之罪。圣经说亚沙龙呢就站在城门的路边，并博取民心、讨好人民的心，表示关心人民，其实是暗中讽刺父王，说他忽略了百姓。这分明就是有意取代父王之位。最终呢，圣经在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说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当大卫听到消息后，他集合了那些忠心跟随他的臣仆，一起离开了耶路撒冷。撒母耳记下15章23节说，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，众民竟都过去，王也过了吉伦西，众民往旷野去了。15章第30节继续这么说，大卫 蒙头赤脚上了橄榄山。你们还记得在上一课吗？主耶稣就像大卫一样被出卖了，离开了耶路撒冷城，也去了橄榄山，在那里他去了客西马尼园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二节说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在上个星期的课程里，花园的痛苦，我们看到门徒和耶稣们来到了院子，我们看到了主的命令，主命令门徒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也看到主的分离，主和门徒们来到了客西马尼园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在坐在这里等候，等我去那边祷告。于是呢，主就带着彼得、雅各和约翰一起去。这时他突然忧愁起来，便对门徒们说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客西马尼园是主耶稣所行走苦路的第一站。那当我们提起客西马尼园，就不得让我们不想起主耶稣在那里所遭受的积极的痛苦。主耶稣在那里流泪祷告，主的祷告是一个顺服的祷告。主知道人一切的罪恶污秽都将要推在他身上，他要承担人的罪孽，承受人的罪的诅咒。身为神的儿子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罪，如今人类所有的罪恶都要推在他身上。主耶稣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，乃是他在十字架上那撕裂肺腑的悲哀哭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是尽管如此，他的祈求是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个祷告也是一个辅助的祷告，因为有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而这个祷告也是一个恳切的祷告，他以如此痛苦的心情祷告，汗珠大如血点滴在地上，耶稣非常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。这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痛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主耶稣被出卖的痛苦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，背叛的痛苦。既然说到背叛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留意这位叛徒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主耶稣在选择十二个门徒之前通宵祈祷的原因，是因为 他知道其中一个人会背叛他。让我们一起来注意两件事，关于这叛徒。第一，这叛徒被预言了。诗篇第四十一章第九节，连我自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诗篇五十五章第十四节，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。我们与众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叛徒不但早被预测，也被确定是哪一位。那我们看看第二点，叛徒被确定。犹大跟随耶稣学习了三年，与耶稣同吃同住，他与其他使徒也完美的融合。在他的事工上，他像其他人一样讲道，在他的力量像其他人一样创造了奇迹。事实上，没有任何理由使使徒们都怀疑犹大是个骗子，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欺骗。即使门徒们不怀疑犹大是叛徒，可是耶稣基督当然知道。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，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到七十一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，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后来要卖主耶稣。但这就是事实，犹大的伪装是如此令人相信，即使他被暴露了，门徒们也还是没明白。在楼房最后的晚餐中，我们看到了主的暗示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他们就甚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说，主是我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，就是他要卖我。主的这话的用意是盼望犹大能够及时清醒回头，不愿意见他灭亡。其实没有犹大的帮助，公会的人不是不可能抓拿耶稣，只是想找个群众不在场的机会而已。按当时的习俗，与人一同吃饭，也就是说，等于你是我的朋友，我绝对不会对你做出任何伤害的事。主明知犹大将要出卖他，却仍然与他沾手在盘子里，显出他是任何的慈爱包容。然而当主耶稣讲这话时，犹大赶紧缩回了手。约翰福音 13:26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沾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”耶稣就沾了一点饼，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沾饼递给别人，这代表的是好朋友以及尊敬的表示。主或许是在做最后的努力，盼望对方能够明白他的大爱，及时清醒悔改。可是门徒们完全错失了这一切。那让我们来继续了解主的声明。马太福音第26:24-25说：“人子必要欺世，正如经上记着他所写的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”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：“拉比，是我吗？”耶稣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神能使用正面的人来成全他的旨意，也能使用反面的人来逐成他的旨意。主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安危，而是卖他者的灵魂。即使犹大先离开楼房，圣经在约翰福音13:29说：“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对他说：‘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’”犹大果然是完美的伪君子。第二点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叛卖。我们呢，首先来看看这个叛卖的计划。犹太领袖憎恨主耶稣，因此呢，圣经在路加福音22:2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祭司长和文士达到被撒旦所利用，要杀害主耶稣。撒旦不但利用一般世俗的罪人，他也利用圣品级的人士。你看，可见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。犹大当然知道那些犹太领袖的愿望，因此呢，马太福音26:14-16就这么说：“有一个人称为加略人犹大的，去见祭司长，说：‘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？’他们就拿了30块钱。从那时候，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因此在犹大在楼房吃完最后的晚餐后，下定决心执行他的鬼主意。就像旧先知所预言的那样，出卖主耶稣。我们看到了叛卖的计划，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叛卖的计划是如何的行使的。那在这行使中有三件事。 第一，我们来注意看犹大所率领的人。当主耶稣在院子里与门徒说话时，马太福音26章第47节说，说话之间，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这就是犹大所率领的人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看犹大所发出的命令。当然祭司长们都认得耶稣是谁，但是陪伴他们的罗马士兵就不懂谁是主耶稣。因此呢，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6章48节说，那卖主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抓住他。第三，让我们来看看犹大的虚伪举动。马太福音第26章第49节，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，请拉比安，就与他亲嘴。犹大的谎言和亲嘴不仅仅是认别主耶稣的暗示，而是侮辱了主耶稣。因为犹大称他为主，可是并不服从他。因为犹大亲了他，又不爱他，反而在他背后捅了一刀。耶稣受难，最终被钉十字架，这都是耶稣甘愿承受的，而不是被逼的。因为他爱我们，他顺服神，自愿踏上这条荆棘之路。如果没有基督的这种自发行为，我们还在罪的权势之下抱怨。但是因着耶稣甘愿用生命来爱我们，并且即使顺服神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。我们要凡事感谢神，尤其要感谢因着耶稣而得救。那我们认识了这位叛徒，我们也看到这叛徒的计划和执行。最后让我们看看第三点，就是失望。罪呢，总是寄予厚望，带来的是快乐、财富、名气、人气。但是圣经在希伯来亚书11章25节说，罪恶的乐趣只是暂时之乐。不管我们在邪恶上有多繁荣，都永远不会带来持久的满足感。在犹大的故事中，确实可以说明这个事实。马太福音27章第3到第5节说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 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在今天的结语中，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中没有犹大的存在，但是即使我这样说，我也很清楚今天这里肯定有人犯过同样的罪。如果你记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中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耶稣最喜欢和最信任的门徒既然出卖了他，这是多么的痛苦和失望。换句话说，这痛苦和失望如今依然如此。愿上帝帮助我们不要背叛他，不要脱离他的圣言去追求犯罪的快感。愿上帝帮助那些还没得救的人不要忽略和拒绝上帝救恩的恩赐，不要继续为这世界的事物而活。我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啊，地狱不应该属于世界的。所以今天我想鼓励您来信耶稣，并因他奇妙的恩典而得救。让我们多多默想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痛苦、哭泣、流泪、祷告，然后让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也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。当面临失恋和困境时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俯伏在地，像他那位曾经经历一切患难困苦而完全得胜的大祭司祷告呼求。